圣经导读新唱365，3月22日，今日读经，生命记28章，路加福音2章25至52节。导读，生命记28章是摩西第二篇讲道结尾，作为神的子民就当与神立约，既然立约就有守约的责任和义务，而且遵守就必蒙福，违背就必受咒诅。本章体现的原则是公正公平的。首先一至十四节，遵行神的话就蒙福。其次15到68节，违反神的话就必受咒诅。但是为何咒诅的内容是祝福的四倍呢？神不是慈爱的神吗？很多时候我们只要祝福的经文而不喜欢咒诅的经文，这是不健康的。有流行的话说，预防胜于治疗，提前多一点警告是让人少走弯路。咒诅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祝福我们。神极爱属他的子民，但因为人的罪太厉害，导致毒疮太大，必须要下狠手才能除去感染的源头。虽然守神的律法要牺牲很多个人的爱好，但永恒的好处会让我们更敬畏并听从神，从而呢走在正确的道路上。一到六节，神的子民若留意听从并谨守遵行神的话，那福气就像长了脚一样的追着你跑，从城里到城外，从儿女到牲畜，从收获到享用，出入都蒙福。这是蒙福的乘法公式。七至十四节，讲到蒙福之道，每一句都以一个动词作为开头。怎样才能居首不居尾，居上不居下呢？关键是听不听或遵不遵行神的话，并且弃绝任何的偶像假神。15至68节讲到咒诅的三个阶段，前提是不听或不守神的话，那咒诅也会像长了脚一样追着你跑。16到19节是受咒诅的加法公式，若不听从也不遵行神的话，那出和入都受咒诅。首先第一阶段的灾祸是20至44节，与前面的祝福呢刚好相反。这里的灾祸描写呢更加详细和触目惊心，一切的事情都受咒诅，身体内外及家人财产都被灾祸连番的轰炸，自己根本无力拯救，离开了神呢，那将是地狱般的折磨。今天呢，很多的信徒背叛了基督的信仰，表面呢身体和财运都不错，但心灵里所受的咒诅更可怕。第二阶段45至57节是咒诅的加倍，因为子民不听神的话，咒诅一直会发展并影响后代。而且呢，还会有外来的残暴的民族兴起攻击应许之地。这种的战争呢，会把以色列人围困， 甚至导致他们饥饿到吃自己的儿女的肉。不但如此，第三阶段58至68节，咒诅要再一次加倍。神的子民因不听不守神的话语，神会把比埃及更严重的疾病降在他们身上，不但要灭绝，还要被掳到列国，他们的性命悬悬无定，昼夜没有平安，恐惧地过着日子，比以前在埃及的日子呢更惨。我们思想一下，二战的犹太人曾经呢被纳粹分子屠杀几百万人，难道与被约没有关联吗？今天我们的基督徒也要战战兢兢，不可背叛对基督的信仰呐。希伯来书10章26至31节警告我们，若是听了真道又信了耶稣，就是签了新的盟约，如果故意犯罪，那结果就是咒诅啊。所以要感谢神差遣他的仆人牧者常常唠唠叨叨地说，你要听神的话，要遵行圣经的教训。我们要常在神的话语中顺服和学习并活出来，神必保守我们的灵魂体一同的兴盛，我们个人家庭和社会才能被主赐福。我们要警醒了，因为咒诅祝福真的会追随着人，所以要选择在主话语中和教会的羊圈当中成长，那才能真正出也蒙福，入也蒙福啊。新约路加福音2章25至52节，耶稣第八天接受了割礼，因他是头生的男孩，所以要带到圣殿献给神，而且所献的祭要遵行摩西的律法。婴孩耶稣降生在犹太人的律法之下，为的是把律法之下的子民释放出来。25至35节，有一个忠心的犹太渔民叫西面，他热切地盼望弥赛亚来到，他一直等到113岁，如今神应允了他的祷告，终于看见约瑟和玛利亚所抱的婴孩进入了圣殿，他在灵里就认出了救主耶稣，他抱着这位神儿子弥赛亚唱出了一首感人的西面颂。以此来敬拜神的信实。首先29节，西面感谢主让自己亲眼看见了他的话，终于成就了，此时离世也不遗憾了。其次30至32节，西面得安慰的原因，一是亲眼看见了救恩，二这救恩不单是属以色列民，更是外邦人的真光，这真是一首宣教的预言诗歌。34至35节，西面的最后祝福对玛利亚发出了关于耶稣预言的3个比喻，一是绊脚石，耶稣是弥赛亚，将会叫许多的以色列人跌倒；二是真光，耶稣讲的话是圣经真理的启示，会叫许多人的罪显露出来；三是一把剑，耶稣的医生将会使玛利亚的心在痛苦和悲伤中被刺透，他会因耶稣的降生和受死被人嘲笑，正如他的名字叫玛利亚，意思是苦。36至38节， 讲到女先知亚拿，意思是恩惠，是一个守寡84年的敬虔的信徒，他一直在圣殿里禁食祷告，昼夜的侍奉神，也在等候弥赛亚的降生。他等了几十年，终于看见了主，最后还以老迈的身体向众人传扬这个好消息。今天一些老的姊妹常常来教会坚守祷告的岗位，并努力向人传福音，这是神所看重的服事，因末后的妇女的信徒将被神大大的使用。39-52节，耶稣的少年时代就很顺服父母，他在拿撒勒的这段日子，在身体心智与人相处和灵性上健康成长，他心里常常渴慕神的话，还有神的灵引导他与天父建立美好的关系。41-47节，讲到耶稣呢，每年都跟随父母去圣殿过节期，这里提到的逾越节是有特别的意义的。12岁的耶稣就很热心神的话了，父母守节之后，在回去的路上竟然发现耶稣不见了，找啊找啊，找了3天才在圣殿里找到他。原来他坐在律法教室的当中，积极的学习和讨论圣经，大家都稀奇他的聪明和智慧的回答。神的儿子也有肉身上的限制，与人一样需要学习。今天的教会中的家长和孩子，若是学习并领会这些经文，将会有很大的启发。我们为什么觉得孩子难教呢？为什么觉得圣经无聊呢？为什么担心这担心那呢？耶稣的父母替耶稣担心，反而呢，少年的耶稣起来教导并鼓励父母说不要担心，因为以天父的事为第一位，神必保守平安。而耶稣讲的父母竟然不明白，但他也不骄傲，反而呢顺服他的父母，做一个孝顺父母又讨神喜悦的孩子，这样神也爱他。爱神爱人的智慧和年龄阅历在耶稣的身上全面健康的发展。应用，摩西所讲的咒诅和祝福都是为了子民的福祉，而不管教儿女的父母不是真的爱儿女。神设立这些咒诅，就是要子民经历灾病困苦折磨，能够回到神的话语当中。因为犯罪不可怕，可怕的是犯罪之后不思悔改并归回真道当中。耶稣从小就以神的话为生命，为了神的话竟然忘记了与父母已经分开3天了，而父母着急地责备他，为何学圣经学到不理睬人了呢？很多父母不喜悦孩子花时间学习圣经，其实失去了很多的福气，因为敬畏耶和华才是智慧的开端。世上一切的智慧学问比起圣经来说是微不足道的，学了世上的再多的学问，若没有敬畏的心，那对于国家、社会和父母也不会敬畏。一个连神都不怕的人，还怕犯罪吗？所以我们应当好好的想一想，今天的经济发展导致社会对钱的盲目的追捧，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或者国民，有什么事是干不出来的呢？反正没有神，干一件坏事跟干100件坏事又有什么区别呢？试想，一个若没有从神而来的智慧和标准， 那一千种人就有一千种的标准。我们只要相信耶稣并遵守圣经，长存敬畏和聆听真理之心，才能成为真正的智者。最后，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，《倾听者的颂歌》。